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会按时候听空中辅导，那在这里呢，更要欢迎那些新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听这个节目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一些新听众朋友，鼓励你好好的听，能够长久的听下去，相信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一定帮助你，让你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每一次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心中都充满了感恩，因为在跟弟兄姊妹的互动当中呢，发现神在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跟没信主之前的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今天信了耶稣以后，跟你没信主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了主的人，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以弗所书第5章20节那里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人间唯一的宗保，那我们呢，可以借着他就能够来到父神的宝座面前，得到连续，得到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在以弗所书1章3-5节更告诉我们，因着神借着基督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那我们今天要懂得凡事谢恩，凡事感谢父神，因为他是万物的源头。一个常常存感谢父神的人，会显明我们一定有所领受，而且是多而又多，甚至不可胜数。凡事谢恩是什么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在苦难当中我也要谢恩吗？我觉得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很容易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爱主，我们要回应主的爱。凡事谢恩也是表示我们对神大爱的一个回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在难处面前，我们可以告诉神，我们可以呼求神，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也就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如果我们能够以感谢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起点的时候，就是见证万物从神而来。这个呢，就可以操练到不单单可以凡事献恩，更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彼此的提醒，一起的学习，让我们学会在生活当中，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让我们都能够常常感谢父神。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节目。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特别是听这个节目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空中辅导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呢，礼拜三的早上是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 也有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除了你可以打热线电话跟我诉请交流之外呢，也鼓励你好好的收听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三天的节目。好，那我们的这个辅导热线的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希望我们能够借助热线电话，借助不同的平台，互相的保持联络，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带到。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是河南的刘姊妹已经在线上，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都什么？你好，
你好啊，刘姊妹，你现在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吧。
我是没办法了。
嗯，
我经常听的那个这节目，我是求主帮助的带领，给教会我妈说说俺那儿子那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是同性恋。这之前他别人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准备结婚的，他又不愿意了。这也是他说的。周围的环境也是恐怕人家笑话，再给应付的，谁说这跟这个儿媳结了婚，结了婚这都九个月了，人家提出离婚，他多少有点躲避他，他信他都不信自己一块儿的上班的，他信这个老家的，在老家经人介绍，结了婚呢，在我一会儿去，他都一会儿不叫去，我都看出来，这没法了，我问儿子了，我就咋着了，说他可痛苦，哭的跟啥呀？他说的不喜欢，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女的喜欢男的？他点点头。我一听说，我让真是我都受不了。所以他也是看着周围他恐怕人家笑话他爸爸，笑话家里这一切。那你说邻居了亲戚了都是问你，
是
今年28了，
今年
结婚呢？
你说他28了？
啊，今年28了。
所以你刚才说你的儿子呢，就是。最近才发现他是同性恋者，对不对？
是的。
那我想知道的是，他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
结了婚都九个月了。
哦，那这是在他没结婚之前你们都不知道吗？所以现在结婚已经六个月了，结婚六个月，九个月以后才知道了他是同性恋者。
我看出来了，看出来
是你看出来的。
冷的，我看出来，冷冷淡淡的，媳妇也不好说话。再又提出来，他说对不起，这对不起呢，我也不知道。媳妇到现在，媳妇儿子媳妇还不知道他是。
哦，
不知道。
好，所以现在就是说，你儿子28岁，在他没结婚之前，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子，在那段时间，他为什么不拒绝呢？
他也说的是周围的不是那个亲戚了、朋友了、同学了。他这也是个遮盖的。这已经有没得劲都遮盖不了了，他又没得他提出来，他也不讲了。
你的意思说在结婚之前大家他的朋友都知道，但是帮他遮盖，
他自己遮盖，朋友不知道。
朋友不知道。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他没结婚之前为什么不拒绝这个婚姻呢？因为他是同性恋者嘛，对不对？他可以不结婚嘛。
之前呢，他我不知道，也是给他给他介绍，这也是压力太大了，给他家庭给他压力太大了。
所以周围的人，周围
好苦。
你的意思就是说，周围的人还有父母给他太大的压力，在这样压力之下，逼不得已结了婚，对不对？
是的。
哦，啊，那你
这媳妇不同意，媳妇不同意离婚，这都两家都不先住了。
媳妇儿知道他是同性恋者吗？
不知道，我刚跟他说。他跟他说的是性功能障碍，也说的反正是夫妻生活少。他跟说的这孩子也我也可心疼的，我也没办法，也心疼媳妇。
姐妹，你是刚刚知道的，对不对？
我才知道。
所以这个打击对你来说也是不简单呐、
啊。你受不了，他把俺将那个俩闺女给住所的，俩媳妇搁顶上哭，明天回来的，他俩他说的要商量着，媳妇不同意离婚。
嗯嗯。
我怎么办法？我说的咋？你说周围的阳光在这新州里离婚，名声也不好听。
嗯。好，所以现在你说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在教会没有办法打开这个话题，所以你就逼不得已没办法，就是打空中辅导的热线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刘姊妹，首先呢，我先谈一谈你吧，因为我相信对一个母亲、父亲，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儿女是同性恋者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的愤怒，非常生气，像你所说的非常的心疼啊，对不对？但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我觉得你要一定安静下来，让自己这个很复杂的心情呢要平息，先平息下来。我相信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无论你的怒气是指向自己也好，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儿女也好，或者其他人，你的感受一定是非常的复杂，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你先安静，安静下来，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先给你一个平静的心。你有平静的心的时候，才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对不对？
是的，对。
对，这是你这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你跟孩子的关系了。你先要了解。
那孩子听话，那孩子听话，不好说那些。
嗯，
都是抱着我哭的些啥呀？
你孩子有没有这个信主啊？
信呢，他信主呀，他也说不为他的自己懊悔那么发。
好，
信主他圣经还看。
好的，那这个呢就非常好。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盼望。你儿子第一个信主，他知道同性恋者，他也是自己痛苦，对不对？
是的，他做是犯罪代罪。
好，
说了。
好的，如果这样的话，你鼓励他，叫他自己来电话。你明白吗？因为呢，如果他觉得在直播里面不想播出去的话，我让他礼拜三早上打电话找我。我们空中辅导曾经也帮过一个同性恋者，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其实我们说同性恋者呢，是后天才造成的，也就是说家庭环境还有个人的性格各方面的因素都有，所以他只要痛苦，他只要愿意改，他只要愿意寻求帮助的话，他一定可以从这个当中走出来。不是说他能够走出来，而是他是靠着神一定能够走出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听众，我们曾经帮过他，五年以后他走出来了，而且呢他又结了婚，而且又有了孩子。你明白吗？
是的，
是的。所以
明白。
对，所以首先呢，我在这里要真的是安慰你的是，希望神的安慰能够临到你的身上。当然这种事情一发生，做父母的尤其是做妈妈的心里面的那个挣扎跟痛苦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你刚才说儿子又很孝顺了，对不对？
是的。
对。那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想法引导他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要先了解他的感受，然后呢，就是让他能够直接的打电话，来找我，我愿意陪着他，我愿意帮助他，让他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从圣经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能够坚定的走出来，明白吗？
谢谢，明白。
而且我们说这个倾向啊，这个同性恋的倾向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当他有了这个倾向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他自己也在当中挣扎，也是很痛苦的。
是的，可痛苦，他说痛苦。
对对，
挣不过。
对，他有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些行动之后呢，他内心的那种愧疚啊，那种痛苦啊。他自己是最清楚的，所以他才抱着你痛哭嘛，对不对？
是的，他说用内疚感都想开路车砸着的，我撞到的，一说听见我更心里。
你要帮助他，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妈妈，你就鼓励他， 你说神能够救你，
听话，
对，神能够救你，神能够帮助你，但是呢你可以打电话找空中辅导的周师母，周师母愿意陪着你一起去面对，因为他内心的挣扎跟困惑呢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关心他，要体谅他，更需要他找专业的人来帮助他，所以你千万不要逼迫他或者是威胁他叫他改，你说你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你这是不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这样，
我愿意，我的这不是你的，我的这是家庭给你造成的。
对，你讲对了，家庭后天很多原因让我们的孩子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是的。
所以刘姊妹啊，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家都有不同的难处啊，对不对？但是今天你跟我们都信耶稣，我们在难处面前跟不信主的人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放弃，我们有困难，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抓住神的应许，让神帮助我们，相信一个一个难处，神都会给我们开出路的，明白吗？
明白。
我们要为你的儿子祷告，但是鼓励你真的是关心他，鼓励他，叫他打电话给我们，看看我们在热线电话里面能不能够就是陪伴着他，让他一步一步的能够走出来，好不好？
好，谢谢。
这是河南刘姊妹的电话。
封封家书，传情达意，句句心声，点滴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我多想见到你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的心愿，让风儿带给你。
安徽的李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李弟兄你好啊。李弟兄，你今天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是吗？
对。
你打这个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说吧。
我说就是我老婆，我们两个在外面打工了嘛。
是。
他就是聊天就是跑掉了嘛。
跑掉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和他就聊，就是在网上聊天嘛，聊聊他就是走掉了。
就是离开你了吗？
对。
就是在网上认识了异性朋友。
对，是的。
然后什么时候离开了你？
离开了有20多天了嘛，9月25号走的。
哦，是。然后呢？
所以就是现在一直都没联系到嘛，打电话他又不接嘛。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吵架也吵过嘛。
所以这一次吵架之后他就离开你，离开你之后你怎么找他都找不到了，对不对？
对。
你们结婚多久啊？
结婚有20年，有20年了。
那么久了，20多年呢？那你妻子大概也有50岁，40岁到50岁吧？
我今年40岁嘛，他今年39岁。
哦，也有儿女是不是？
对，儿子女儿都有了嘛。
好，这20年结婚20年里面，妻子对你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对，我不满是我们两个一直也都挺好的，就是他就是最近这2-3年里面，他就是在网上聊天嘛，就是聊天聊聊，他就是他在我们在外面，他就是走掉了嘛。
那你们两个在外面打工是在一个地方打工吗？
是的，我们两个还住在一起了嘛。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说，还有我女儿都在那里嘛。
那他的工作呢？他也不上班了。
不上班了。
哦，连工作都不做了。
对， 他提前一个月就辞职了嘛。
嗯嗯。
我就说为我们祷告祷告，看一下他能不能回来。
那祷告呢，我觉得这是不是最重要的祷告。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把很多的重担交托仰望给神，但是祷告当中我们也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知道妻子为什么，你说你们关系挺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他在网上认识了异性朋友。如果你真正的爱他，吸引他，而你们又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的时候呢，异性朋友怎么吸引他，我相信20年的婚姻生活里面他也会琢磨，因为自起码有儿女，对不对？再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呢，他不会轻易的做一些这样的举动。所以作为一个丈夫的你，因为男人跟女人呐、我常常说不一样啊。女人所看重的跟男人所看重的是不一样，而女人非常注重的是那个感受啊，对不对？男人呢却不能够体会妻子的感受的时候呢，妻子有的时候就会感到丈夫好像是不爱她，感到很孤单。所以李弟兄啊，我觉得当然要为你的妻子能够回头，能够再次的回到你们身边，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好的沟通，去解除一些误会吧、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回头的机会，这是最感恩的事情。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作为一个丈夫的你，你也要反思，就是说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是一股脑的就是对方的错，对不对？
对，
两个人都有问题。
嗯，
所以我常常说婚姻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只看到对方的问题，你现在表面上看到的是他因为在网上交了异性朋友，所以呢他就离家出走了，对不对？那个网上那个是表面的东西，你没看到他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可能这20多年来他可能心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已经积压在那里，你没看到，你们没有去处理，明白吗？
这个也明白
哈。
嗯
嗯嗯，那我想问一下李弟兄，你有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我没听，我母亲听吗？
是你妈妈叫你打这个电话的？
对对对。
哦，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为什么你妈妈叫你打这个电话呢？
打电话就是看他能不能回头。
我跟你讲啊，弟兄啊，其实打电话有这样的辅导互动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听节目的内容，因为我们会按着圣经的教导让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明白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来看婚姻跟家庭，在婚姻里面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妻子的角色是什么，丈夫有没有成为妻子的遮盖来保护妻子爱妻子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东西，对不对？
嗯，对对对
对啊。我再次的说了，20年的婚姻感情，如果你真正的疼他爱他，这个家让他感到幸福美满的话，网上认识的异性朋友他也会琢磨一下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你的妻子有信主吗？
他不信，他不信。
那你呢？
我信嘛。
你信，但是没有好好去教会，对不对？
对，是的。
要为你的妻子祷告，更重要的是用神的爱去爱你的妻子，去保护你的妻子，让她觉得嫁给你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这是做丈夫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明白吗？
明白了。
对，那试试看吧。我觉得如果万一真的你的妻子回来的时候呢，也不要骂他，也不要批评他，因为这些的话，这些情绪呢，对你们解决问题都没有好处，对不对？
嗯，
就是先接纳他，然后平心静气的去两个人去沟通，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让你这么不开心离开这个家。你也可以让他去想一想，家里面还有孩子。所以呢，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妻子，不是说自己高兴就可以了，也要负责任的。婚姻是负责任嘛，对吧？
对， 他现在就是一周连孩子也不问了嘛。我小孩现在还正上高中，正上高中上学，哎，他现在走了什么都不考虑了。
对啊，所以我们求神真的是能够帮助这个你的妻子，让他能够有这个赶快回头的这样的机会回来。你也是尽你的能力去看看能不能够从朋友那里找到你的妻子，就是把他挽回过来好吗？
啊，我就是也指望现在能不能找到呢。
这个呢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你最清楚嘛，对不对？所以看看他的朋友啊，有没有他最好的朋友，你能够联络上他，然后你就表达你对他的那种爱跟着急，希望他能够赶快回来，而不是给他那种批评跟指责，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这是安徽李弟兄的电话。
每天好好地过，因为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赵弟兄的电话。喂，赵弟兄你好吗？
哎，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赵弟兄。
哎，你好。
是是，赵弟兄，你现在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哎，我有电话，我请周师母为我的女儿代祷。
是。
我的女儿，我们家都是信耶稣的。
嗯。
我们自从1980年我们就开始信耶稣，一直到现在，听福音台广播从来没有间断。我们自从那个一家四口和农家乐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听到现在。
哦，也就是农家乐开始就听啊。
为我们很多的肢体啊，
嗯，
分啊，很多的那个积了很多的忧愁和一些的繁琐，
嗯，
所以我今天呢去周师母呢为我们女儿带刀。
嗯，
我们女儿呢这次犯病，她是犯了白血病，她最近呢心呢非常忧伤，非常那个，啊，她自己有时候呢她感到呢怎么人家我们信耶稣，其他信耶稣这么多年，还要总得了这么多一个病，不是犯这麻烦病。这个你们知道，那个白血病嘛，是在病中它是不是简单的，是非常非常一个麻烦一个病。
哦，是。
啊，他心中非常那个就是感到一种纠结。
嗯，
我们就都是什么呢？为我们的女儿带刀，还有他们家的女儿，我们家信，女婿们，他们家不信耶稣，他跟我们讲的他们的一块，我们家依靠是将来生，可吧，是一个生的概念，他们呢，讲不到一块，
嗯，
然后去，就是什么呢？为我们女儿们，他们家庭带刀，是他们都能呢，跪上身，都能同意回来的。相信这位真神，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女儿信耶稣，女婿不信主。
对，是的。
是个患白血病的女儿，是结了婚的女儿，对不对？
对，我觉得外甥的都20多岁念大学了，都20多岁了。
哦。
他今天检查，原来呢就是刮牙花出血，牙龈出血，结果到医院检查呢，哎呦，牙杀人了，他说是白血病。他的思想非常悲观。
我问问那个弟兄啊，赵弟兄，你现在的女儿她患白血病，她年纪多大了？
45岁了。
哦。
嗯。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这个病非常纠结，非常麻烦。一般的都知道的白血病，它比癌症，它其实就是癌症太阳的。
血癌，
癌症还焦化，
它是血癌，对不对？
对，它像就是癌症嘛，它癌症还能肿瘤能切除，能开刀，
嗯嗯，
它这不能开刀，只能化疗。
哦，对，
嗯，
我知道这个白血病的这个病症呢，就是非常的疲倦，然后呢气喘，再就是发烧吧。你女儿有发烧吗？
现在还没发烧，
还没发烧。
对，
嗯，那医生有没有说让他就是说化疗，对不对？
化疗化过半个月了，化过半个月，15天了。
要化疗多少次？
那医生叫那个，这次还歇一段时间，得化过15天，他还歇2个礼拜，以后还要去化。
嗯嗯嗯，
他身体非常疲倦，身体非常软弱的很，现在非常虚弱。
对，就是化疗，
思想上又悲观。
是是是是，没有盼望嘛，对不对？
是。
他会觉得非常的，就是感到好像很无奈，因为这个化疗呢，其实会让身体很疲累之外呢，这个化疗主要就是用药物来要毁灭他那个白血病里面的癌细胞啊。
是。
嗯嗯。
我只跟他这样讲，我要没关系，我来打电话跟周师母讲，周师母为好多人带刀，
嗯，
报告圣灵垂听，
嗯，
周师母他为好多人祈求带刀，上帝能垂听，你的病就没问题，能得痊愈，能得治疗。
嗯
啊，我就跟他这样讲，所以我就 打电话找周师母呢，为我们的女儿呢在祷告。
当然了，我们一定会祷告，不单单是我还有我们的团队祷告之外呢，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会为你的女儿祷告。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的女儿她的思想是很消极的，很负面的。
对，
因为她觉得这么年轻就患了这个病，好像是医不好了。那这个想法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些鼓励，就是告诉他说生老病死人都在世上都会面对，但是问题说当你在患病的时候怎么样去靠着神去面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你女儿，你说她信耶稣对不对？
对，我们全家，我们的大女儿也信，我的儿子原来信，自然他上班了他也不做礼拜了，我们那女儿两个女儿都做礼拜，都到教会
好，如果这样的话，我鼓励你试试看，让你的女儿打个电话给我们，我们直接的跟她交流，来帮助她，鼓励她，好不好？
好。
那我想我们在祷告当中就纪念这位安徽赵弟兄他讲的女儿的光景。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安徽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王姊妹。
你好你好。
是昨天直播的时间，因为我们已经时间到了，所以没能听你的电话。王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现在已经怀孕了26周嘛，然后是6个半月这样子。就是做那个四维的时候检查出来有一项就是不太好嘛。那好，然后我是在安徽嘛，然后我们医生就是建议我们去到那个南京那边，然后去做一下，然后做完之后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然后南京那边的医生呢，就是说，建议我们做那个叫什么羊水穿刺，就是从那个脐带血嘛，然后抽那个脐带血出来，因为我这个月份也比较大了，胎也大了，所以的话这个就是会有一定的流产的风险。然后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安。对，它是有那个1%的流产的风险。
1%对吗？
对，做这个的话基本上是在24周之前做的话，相对来讲比较保守一点。我这26周的话就是胎也比较大一点了。就是说胎比较大，所以它脐带就会比较难找一些，所以就是会有一些风险。
但是医生说1%的风险呢，对不对？
对。
像你的情况，虽然现在孩子大了一点点，医生说要做这个检查，对不对？
对。
一定要做。那无论是在安徽也好，或者在南京也好，两个医院都鼓励你去做这个检查，但是风险是1%。
对对，我觉得这个1%也还是蛮高的。
所以会有点担心对吧？
对，就是心里面会有点很不安。然后因为我之前做那个唐氏筛查的时候也是没有过去，然后我们这边的医生就建议我做那个无创嘛，无创也做了，就是无创 DNA。它其实这两个就是相比之下的话就是也有相同之处，但是呢无创 DNA 就是说检查出来的一些什么染色体啊，包括以后的 遗传啊，或者一些像脑瘫啊之类的，他只能检查出70%，但是这个羊水穿刺呢是99%。
哦，就比较准确一点，是不是？
对，就是说我之前做了无创 DNA 了，
嗯嗯，
但是我后来做思维的时候呢，就是检查出来宝宝的气管它没有就是正常的走向，所以就是医生说，因为现在胎儿也小嘛，就是说机器也看不出来那么明显，
嗯，
就是担心它那个气管会跟别的那些血管嘛，然后就是串在一起，引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所以说就是做这个羊水穿刺，然后才能更准确的，然后确定你到底有没有，就是可能跟其他的血管走向在一起。
是是是，那如果确定的话，它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确定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的话，他就是跟我这样说，如果真的是检查出来或者是染色体什么的有问题的话，可能这个胎儿的话，比如说你生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先天鱼，然后要不然就是，会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之类的，因为他这个血管的话，他就是很，就是说现在没做这一项的话，他就是很难判断你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基本上都是大问题。
好，但是呢，你刚才说你曾经做过 DNA 的检查，对不对？
嗯，对对对。
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
那我就觉得姊妹呀，你看吧，你做了羊水抽血检查，若是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你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也没有任何的措施了，对不对？
对。
只能等孩子生出来。但是呢，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在 DNA 的检查里面已经告诉你们说没问题，所以我问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万一真的是检查那1%是有问题的话，如果他有任何的措施可以帮助这个孩子能够有康复的机会的话，那当然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但是做了之后呢，也不能够有任何的措施给孩子做任何的治疗的话，那你去做这个干嘛？
对，所以我的内心也是比较纠结的。
而且你说有风险嘛，现在孩子大了，对吧？
对。
所以我自己的建议呢，就是希望你先平复你的心情。那我常常说，孩子在我们的肚子里边那一刻，你的情绪、你的感情，他都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一刻你不安，他的心也不安呐。
是的。
对吧？那既然你之前做了那么多的检查 DNA 的检查也没问题，那你为什么为了那个1%而焦虑呢？
是的是的。
你的家人怎么说？
我妈是那个听空中辅导十几年了嘛，然后她之前也有给我，就是给你们打过电话，也是为我祷告，就是说我之前也是结婚了4年，但是备孕2年一直就是没怀上，然后有那个子宫内膜移位嘛，
是
那个时候我妈打电话进去的时候就说医生建议手术，但是后来还是没手术，也就是自然成功的就受孕了嘛。
对呀、
啊、也真的很感谢神。对，我妈就说你既然有难处你就找周师母。
我觉得你能够来电话讲一下你的感受，这个焦虑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我跟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我不能给你做任何的决定是你自己来的。所以我刚才说了，你的家人、你的丈夫，还有你自己的父母亲、你的婆家都怎么看这件事情。但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让你看到的就是，既然做了 DNA 没有问题，而那个1%的抽血的检查对孩子的风险又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为了那个1%去焦虑呢？更何况如果是真的是万一，因为它只是1%，万一真的是有了问题，你们也没有任何的措施啊。
对，
对不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反而是觉得你应该很坦然的去面对你跟这个宝宝的健康，然后呢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因为我们说生命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嘛，对不对？
对对，
这个医学上面怎么办，但是呢 我们也要知道生命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若神不允许的话，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下。
对
对、
啊、我当我知道我怀孕的第一刻的时候，我就真的已经落泪了，我就感谢神，谁都没有说、我就是跟神说了，我说真的上感谢你真的赐予我们这个家庭一个宝宝。真的是按道理说的话，我这种情况很难很难怀孕的。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对呀、啊、所以这是神在掌管这一切的时候，你何不把你的宝宝他的生命交托给神呢？因为这个孩子是神给你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太担心，而且呢你们该做的也都做了。那我就觉得呢、若是我的媳妇儿或者是我自己面临这样的光景的话，我会选择、我会依靠神，我就会把宝宝交托给神了。因为我觉得用人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他能够有所任何的改善。
对，如果真的是去做那个穿刺的话，就抽那个脐带血，如果真的做出问题的话、医院肯定就是会建议我们就是打掉。但是
对呀、
我就想不管他是有什么问题，我都会把他留着。
而且孩子这么大了，你打掉也是很危险的，更何况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姊妹啊，我觉得这个选择这个判断是非常的重要，你跟家人也商量一下。但是呢我要给你的鼓励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仰望神，从不可能到可能、对不对？你妈妈来电话告诉我们说、对啊，你的情况是很难怀孕的，但是在这样的不可能情况之下、我们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已经给你了这个礼物，那你就应该坦然的把孩子交托给神，让神来看顾这个孩子。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情，你要调理好你自己的情绪。
好的。
对，每一天要欢喜快乐的来迎接这个宝宝，然后呢你要真的是充满喜乐的来跟孩子对话，充满喜乐的来依靠神仰望神，好不好？
好。
那我们也为你祷告，更为肚子里面的宝宝祷告，求神保守你们，好不好？
感谢主。那个周师母，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爸和我哥哥嘛，然后他们一直也就是没有到上帝的面前来，然后现在呢，我哥哥也离婚了嘛，然后就是也很萎靡，一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振作不起来吧，就等于说，然后就是我们家人说什么他也不太喜欢听，然后就经常跟外面的朋友啊在外面做一些怎么说就算是不正当的生意吧，弄一些什么电玩之类的。对，我就一直在说，我跟我妈就一直非常的替他担心吧。我们就说我们人是改变不了的，人只有神能去改变他。
是，
所以也请你为我哥哥代祷。
是
还有我的爸爸，他也是这么多年也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我们也很亏欠神。
为你跟你的妈妈感恩，你们愿意依靠神仰望神。我常常说信耶稣呢，不是只是口里面说信主，而是我们真正的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所以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家人没信主的这件事情上面，更多的去依靠神仰望主，经历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工作的。那我们也记得为你的哥哥跟你的爸爸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短短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良友.net， fudao@liangyou.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这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以后呢，我是琴在这里呢呼吁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亲自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若你不是亲自到这世界，我们又怎能够认识真理呢？主啊，若不是你施恩给我们，我们又怎能晓得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个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学会凡事都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愿我们能够学习以感谢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起点，借此来宣告万物都是从神而来。凡事谢恩是我们要学的一个祷告的习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凡事在你的面前感谢神赞美主。主啊，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河南的刘姊妹的儿子祷告，主啊，就求你在此时此刻先平静刘姊妹的心，当她知道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她做母亲的心里面的那种惊慌跟难过，天父你是最明白，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他，抚摸他，让他能够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懂得为儿子祷告，把儿子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也迫切地为他的儿子祷告，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愿你十字架的宝血再次的能够涂抹他儿子的罪过，让他的儿子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接受你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因为他现在的生活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他知道自己不可以这样的继续的犯罪，但是他又不懂得怎么去面对。但是孩子深深的相信，只要他的儿子肯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能够拯救他，你也能够帮助他，更能够让他不再受这样的一个罪的捆绑。主，就求你怜悯他的儿子，拯救他的儿子。孩子同样的在这里也为着安徽的李弟兄他们夫妻关系祷告。李弟兄讲到过去他们的生活都挺好的，结婚20多年来，因为妻子在网上认识了异性朋友而离家，现在找不到他的妻子。主啊，还是深深的相信，在他们的互动当中一定是有了一些漏洞，求天父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光照做丈夫的李弟兄，让他能够查验到什么地方自己有亏欠妻子的地方。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也让李弟兄不单单是能够看到问题在哪里，更让李弟兄主动的能够跟自己的妻子有一个好的沟通。主啊，求你为他开出路，让他能够找到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也能够勇敢地去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使他们的夫妻关系在主你的看顾之下能够有所改善。我们也把另外一位安徽的赵弟兄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他的女儿现在患了白血病，作为父亲的心里面的伤痛跟着急，天父你是知道的。主啊，在这里我们恳求主你帮助他的女儿在患病当中能够除去一些负面的情绪，让他的女儿学会把一切的忧虑能够卸给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经历主你自己的医治跟看顾。也求主 赐下喜乐的灵在姊妹的心中，能够替代她忧伤的灵，让她的女儿在患病的时候能够再次去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的重要以及生命的短暂，能够让她再次的回到你的怀抱当中。唯有当她能够归回于你的时候，孩子深深的相信他才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他的疾病跟他的前面的道路。求主你再一次的用你的爱吸引他的女儿。最后我们把安徽的王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我们为着王姊妹感恩，因为你顾念他。过去我们从他的电话的分享里面知道她怀孕是那么那么的不容易，但是主你却怜悯了她，让她有了孩子。现在姊妹发现这个孩子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姊妹的心就非常的慌张。求天父你亲自与这位王姊妹同在，让她知道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主耶稣若不允许的时候，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让她不要因为那1%的问题而让他的心情不安跟恐惧。求主你将平安赐给这位王姊妹，将你所赐给他的平安能够替代他心中的忧虑。求主你恩待他，保守他跟肚子里面的孩子都能够经历你自己的看顾。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接着电话跟我进行交流，有的时候时间上面不方便的话，更鼓励你能够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